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这次的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，最后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别再拿自己当小弟子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4年11月24日。1995年，奶奶得法，我也跟着入了修炼大法的门。后来和未修炼大法的父母在一起，没有同修带着，没有了修炼的环境，再加上我还小，玩心比较重。那几年，我在常人社会大染缸中，一点一点离大法越来越远。直到上了大学，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学习上，父母也不怎么管我。我每个寒暑假都会回奶奶家，每天不干别的，就是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一本接一本，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理性的认识大法，我又走回修炼当中。回首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我也曾随浊世污流向下滑，也曾因安逸心在修炼上懈怠，也曾在和精进的同修交流后奋起直追。感恩师尊这一路上慈悲呵护，从未放弃过不争气的弟子。一，别再拿自己当小弟子。得法时，我还在上小学，奶奶告诉我怎么学法练功，我就怎么做。感性上知道大法好，因年纪小，只要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奶奶就很高兴。还经常有同修夸我读法读得好，几乎都不错字。后来奶奶不在我身边，练功学法得不到保证。有同修说，你孙女那么小，她有她自己的修炼方式，虽然不经常学法和练功，但是能修心性就行。于是我便以小孩有小孩的修炼状态为由，在安逸心的带动下，不怎么学法练功。大法遭到迫害后，好多同修被非法关押，正法建成到了全面向中国大陆民众讲清真相的阶段，家里人担心我的安危，爸爸妈妈不让我在学校和同学讲。奶奶说，你在学校讲真相要注意安全，以第三人称讲真相就行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我只要拿着10个人左右的三退名单，家里人就会很高兴。偶尔奶奶还会和同修说，我小孙女在学校也做三退。面对面讲真相有时不太敢做，家里人怕我被正法进城落下，就让我用手机语音讲真相。总之，修炼这一路走来，我一直都被当成是大法小弟子，而我也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和我学法少、法理不清也有很大关系。好多师父的要求，大人们都一定要完成，但是到我这，家里同修就给打折扣，到我自己这儿，再打折扣，能完成的就不知道是10%多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事事都对自己降低标准和要求的心理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，直到后来我意识到的时候，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去掉的。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反出来，这种总拿自己当小弟子的心理，还导致家里同修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认为家里同修都是为我好，他们告诉我的不会有错，完全的学人不学法，也因此走过弯路，让我在修炼路上一直依赖心很强，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修炼路。我想很多从大法小弟子阶段走过来的年轻大法弟子，有时也会像我一样，那么我们应该警觉了，圆满的标准不会因为年龄和自己给自己打的折扣而改变，修炼路上谁也代替不了，每一关每一难都得你自己去经历，每一个执着都得在一次次剜心透骨的向内找中修去。同时也建议家长同修们，首先不要因为情而对小同修们降低要求，要一步一步地带动他们， 让他们达到大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。其次，不要以常人长辈的身份压人，遇到问题后，多和他们在法上交流，让他们在法中历练成熟。二，抵制住电脑、网络、手机的诱惑。常人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，你身边接触的都是常人，脑袋里灌进的都是不好的信息，那么久而久之，你也会被熏染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，什么叫看到啊？不像人讲的，哦，我看完了就完了，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，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，就没事了。不是的，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，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，就进到你身体里，你看到了就进去。上大学时，我的室友经常看动漫，我受他影响也迷上了动漫，每天没课时就在寝室里用电脑一集一集的看，一连看了好几天，有时学法练功静不下来，脑子里还想着动漫里的剧情，想着一会儿练完功就看上两集。毕业上班后，每天工作都要对着电脑，常人的网站又勾引着我，爆炸性的娱乐新闻，琳琅满目的淘宝，好玩的游戏，我总是不自觉地就把目光移了过去，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。手机也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经常使用的，在公交车上，在饭桌上，你常常会看到人们拿着手机，目不转睛地摆弄着，微信啊、QQ 啊、朋友圈啊、手机游戏啊。手机没带在身上，就浑身不自在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电脑、网络、手机，这些外星人的科技，他们在控制着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三件事上，你往脑袋里装进太多网络上不好的信息，它会干扰你，你在发正念清除它，这也是人为的给自己增加了观难。所以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抵制住电脑、网络、手机的诱惑，最好把它们用在助师正法、讲真相上，让它们为大法所用，成为我们的法器。三，修炼的环境。我身边的年轻同修比较少，有几个也不是那么精进，好多都是家里亲属修炼，把他们带到了修炼中，但是随着上学工作，远离了修炼的环境，又被常人社会所污染，渐渐就不修了，或者是代修不修的，很可惜。我很庆幸自己依然坚持走在修炼的道路上，感恩师父看到我想有个集体修炼的环境的心，就把同修带到我的身边，感谢家人同修一直往上拽着我，不让我掉队。我每周休息时都会去参加集体学法，每个月尽量回家一次和家人同修切磋交流，我把这看成是给自己充电。同修们在一起集体学法，发正念的场特别纯正，能量很强，所以我每次参加完集体学法后，都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特别纯净，心里很敞亮。与同修学法交流也是个比学比修的过程，看到有的老年同修心系众生，讲真相，传神运，不畏严寒酷暑，看到有的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和慈悲是那样强大，看到有的同修学法双盘从头到尾三个多小时，再疼也一直坚持着。我在深深震撼的同时，也寻找着差距，鞭策自己前行。年轻同修经常会因为考学工作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只要你有那个心愿求师父，就会找到当地的同修和学法点，就会有学法练功的环境。四，转变观念。人生生世世形成了很多的观念，被观念带动着而不自知，在正法中突破层层的观念，用最纯净的心态和正念去做三件事，才能找到真我，返本归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我们讲的开天目就是避开人的视神经，在人的两眉之间给打出一条通道来，使松果体直接向外看，这就叫开天目。通过这段法，我悟到真我与后天观念的关系，松果体就好比我们的真我，是人先天纯净修好的那部分，能看到事物的本质。视神经好比是我们人在生生世世所形成的观念，会给人制造假象。修炼就是破除一层一层的观念，让真我直接向外看。之前 家里放太多神韵光盘、真相资料，我心里就不稳，觉得不安全。这时就需要转变观念。大法资料都是救人的法器，是最正的，怎么会不安全呢？应该是大法资料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最安全的。因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，有时晚上走夜路会害怕，心想一个女孩子这么晚要遇到坏人怎么办。转变观念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由师父的法身在身边时时的看护，在另外空间应该是闪闪发光的，坏的物质都不敢靠近。转变了观念后，我瞬间觉得自己很强大，一点害怕的念头都没有了。在讲真相之前，各种观念都会冒出来干扰，女的好讲，男的不好讲，和善的好讲，不和善的不好讲，看着像当官的不敢讲，小商小贩好讲。意识到这些思想都是观念，不是真我发出的。我正念清除这些后天的观念，我就是要救他，与他是男是女、官职大小无关，我救的是这个生命。顿时观念的物质消掉了。想真相时也会心态不稳，怕心时不时反上来。我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我的真我下来就是助师正法的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我就守住这一念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，用最纯净的心态去和他讲真相，一定能救了他。这时讲的效果就会很好，一般都能接受真相。转变观念后，一切都在变。在我们受到干扰时，不要去抱怨，不妨转变观念，向内找，他可是等着你转变观念，他才变呢。最后，愿年轻的大法弟子们不辜负师父的期望，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这条路上走稳、走正，理性的在法中锤炼成熟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，在上一次明慧小弟子园地244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云三中的第27首诗，诗的题目是锁紧良知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锁紧良知，身在红尘中，良知不可松，善恶定未来，别把邪党轰。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、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下面我们学习红云三中的第28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新世纪》。新世纪，大法开传惊天地，歪理邪说顿无际，恶党邪教一朝散，法轮旋出新世纪。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新世纪，大法开传惊天地，歪理邪说顿无际，恶党邪教一朝散，法轮旋出新世纪。最后让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，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新世纪，大法开传惊天地，歪理邪说顿无际，恶党邪教一朝散，法轮旋出新世纪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